各位朋友，今天的这则故事，我们要从布施这个词儿给您说起。和佛学接触的人经常会听说一个词儿叫布施。什么叫布施啊？布施啊，是一种施舍，也叫舍，就是舍弃。布施的内容可以分为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什么叫财施？就是财富上的布施，包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住的。人家缺少吃的，我们能把家里的这个粮食拿出来；人家缺少穿的，能把家里的衣服给人家。比方说某地某地发大水，我们支援灾民，就可以把自己啊这个多余的这些穿的、吃的，甚至于房子拿出来。这叫外财施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能做到外财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么至于内财施，这就比较难了。什么是内财？就是我们的身体。内财施就是把我们的身体乃至于生命布施出去。比方说人家需要眼角膜，你可不可以把自己的眼角膜布施给他呢？人家需要一条腿，你能不能把一条腿布施给他呢？这个内财施能做到的人就少之甚少了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想做到内财施是非常困难的。而外财施，学佛的人甚至不学佛的人，只要有一定的慈悲心、同情心，只要不是吝啬的人，多多少少都能够做到。布施主要表达了一种慈悲的心意。如果我们有很多的钱，可以用钱来布施；如果没有很多的钱，我们可以随喜。经常大家去寺庙会看到啊，那上面写随喜，5块也可以，10块也可以，这都叫布施。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的布施有很多，比方说你给人家一个微笑，这叫欢喜布施。人家有苦恼了，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，你有耐心坐那儿给他听，并且给他分解分解、排解排解，这叫耐心布施。上车的时候排队让人家先上，排队买菜的时候让人先买，先行一步给人提供方便，这叫方便布施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处处都可以有布施。那么法施呢，就是用佛法去开导他人，解脱他人的人生痛苦，或者传授给他人谋生的技能。法施的意义要远远比财施更为广大。有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头一个是鲜鱼的鱼，二一个呢是三点水的鱼。也就是说，你给人家一条鱼，莫不如去教他抓鱼的方法。因为这个财施的作用是有限的，而法施的作用是无限的。当一个人有了困难，你给他10块钱、100块钱、1000块钱，你给他再多的钱，他也有用完的时候。可是你要传给他一项谋生的本领，一个技术，对于他来说就可以受用终身了。如果我们用佛法去开导人家，使他明白因果道理，免受三途之苦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所以法施要比财施作用大。什么是无畏施呢？就是持5戒。当我们不杀生的时候，别人就不必担心被我们杀；我们不偷盗，别人不必时时刻刻提防我们；我们不妄语，别人就不必害怕我们坑蒙拐骗；我们不饮酒，别人就不怕我们会装醉胡搅蛮缠；我们不邪淫，别人就不会担心我们会强暴他的妻子。大多布施的人一般源于悲心和敬心。悲心者是对那些鳏寡孤独、无依无靠、 或者受灾的人给予深深的同情，以悲悯之心而行布施，有点类似于现今说的慈善事业。敬心者是对父母的孝养，老话说百善孝当先，万恶淫为首。我们经常在说孝顺这个词儿，可是有很多人对这个词儿理解的不够明白。孝顺孝顺，孝是孝，顺是顺，年供柴月供米，老人想吃梨你给买梨，老人想吃肉你给买肉，这叫孝。什么叫顺呢？父母说东你说西，父母打狗你撵鸡，这不叫顺。所以孝和顺这是两件事儿，放在一块儿才可以体现出来对于父母的这种孝养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和布施有着一定关系。有一句话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浮屠是宝塔，七级就是七层的宝塔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假使你救了一个人的性命，那么你所获得的功德是远比建宝塔礼佛还要伟大的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本意。那么和今天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今天要给您说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叫萨波达，是一个国家的国王。这个国王啊，心地良善，为人慈悲，经常是济困扶危，善施积德，净做好事儿。走在街市之上，看见老百姓穷苦不堪的，他就过去拿钱给人家。这个家里面有人生病了，治不起病，赶紧找最好的大夫给这人家治病，总是急百姓之所想。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国王，你说能不拥护，能不爱戴吗？一时之间，老百姓人人挑大拇哥称赞，这个名声是越传越广，越传越远，传来传去，传到33天天外天帝释天的耳朵里了。那说帝释天是谁呀？这个人在佛教当中的地位是相当之高的，是佛教20诸天中的第二位天王。按照佛教的说法，任何积德行善之人皆可转生帝释天。帝释天以人间百年为一日，寿长1000岁，也就和人间3650万岁。相传释迦牟尼佛本人就曾经30多次转生帝释天。他作为护法神的主要职责是保护佛祖、佛法和出家人。比方说佛祖在树下修道，恶魔来进宫骚扰，那么帝释天呢就要吹响贝罗保护佛祖。佛祖涅槃之时，帝释天又要显身念诵经文，还要保护佛祖的舍利。有关于帝释天的传说在佛教当中是广为的流传。也有人说这帝释天是不是玉皇大帝呀？其实这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和两个人。民间信仰佛教，传入中国之后，由于三教合一的倾向，民间常把帝释天等同于道教的玉皇大帝，并且以正月初九天地诞辰日当成是帝释天的生日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帝释天和玉皇大帝并不在同一界中。关于帝释天的形象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。最开始他是一个手持金刚杵，骑着白象，头掷雷电的战争天神。佛教产生之后说他是女人变成的帝王。后来佛教传入中国，有的寺庙啊把他呀扮成了少年的帝王像，男人女像，有的呢是青年女后像，后面呢还有3个侍女等等等等。咱呢不挨个细说了，回头咱们接着说这帝释天。由于这个国王萨波达的孝行 由于他的义举，名声是越传越广，传到帝释天的耳朵里。帝释天听完之后心就一动，心说怎么回事？嗯，帝释天心里面自己有数啊，我这位置不是说终身制的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坚持修善积德，修到一定程度，死后就能干我这活，转生为帝释天。刚才咱不是说了吗，这帝释天心里面就一动，干嘛？害怕，心说这萨伯达干什么啊？是不是想谋取我的位置？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？还是居心叵测呀？这可不行，倘乎说他真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善行，我心服口服，哎，我也就罢了。倘乎这里面有什么别有用心、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我这眼里可不如沙子。不行，我得去试一试他，我得试探试探这个萨波达到底修行到了什么程度。于是呢，找来一个手下人，说咱俩演一场戏。演场什么戏呢？下界的这个萨波达修善积德，名声很大，德行高尚，我估计十有八九他想夺我的位置。现在呢，我变成老鹰，你呢变成鸽子，我追你，你就往这个萨波达那儿跑，你找他求救，他一定会救你。那么我呢，不依不饶，我管他要这鸽子，我要吃了你，他一定不会还我。到那时他就会跟我做交换，拿其他的肉我都不同意，我非得要吃这鸽子肉。到时候呢，他就得想办法用自己身上的肉来抵你的肉，我再一施法，让他无论怎么割这肉，哎，也抵不过你的重量。只要他一后悔，只要他一摇头，或者说他一生气，罢了，那他就是假的，以前修善积德的那些功德全部都作废，这样他就夺不走我的地位。首先说好吧，我听您的，您怎么说我怎么干。书说简短，这帝释天化作一只老鹰，这个手下人呢就变成了一只鸽子，俩人在天上可就飞起来了。老鹰在后面追，鸽子在前面跑，就直奔这萨波达的王宫。单说这天萨波达呀，正在王宫的花园当中休息，就听见天空之上有呼救之声，抬眼一看，可不得了，一只老鹰像箭打的一样在后面直追，往前面一看，有一只白鸽玩了命的往前跑，这白鸽正奔自己来，慌里慌张啊！你说这萨波达能不帮忙吗？他是好人，咱说了，为人慈悲，岂能见死不救啊？招呼这白鸽奔自己这儿来，这白鸽滋溜一声就飞到他脚边上了。再看这白鸽，好家伙，身上的毛都站起来了，都呛了。这白鸽哆里哆嗦，就跟萨波达讲说，快救我一命吧，可不得了了，你看见没有，那老鹰要吃我。就这几句话，老鹰就到跟前了，白鸽呢滋溜一声就钻到了萨波达的身后，萨波达就把老鹰给挡住了，慢。老鹰一看说，你干什么啊？弱肉强食，这是天经地义，鹰吃鸽子这有何不妥呀？你为什么拦着我呀？撒鼻眼多出这口气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躲去。老鹰多横啊！那位说了，这怎么老鹰和鸽子都说话了？你别忘了，这是两个仙人化身而来，不是说平常那鸽子。书说简短，闲言少叙，老鹰要这鸽子，那萨伯达能给吗？说什么也不给，说我发誓要救度一切众生，是方才这只白鸽向我求救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 人呢应该讲究这个信誉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人说话要不算数还是人吗？那位说，这事儿还有必要说吗？太有必要说了。在现今的社会上，为什么到处都讲诚信？就是因为有那不诚信之人。比方说那假羊肉片，是羊的吗？不是，鸭肉，拿那个羊尿一泡，又放了很多化工原料。再比方说那些酒，是好酒吗？里面有塑化剂啊，等等等等，让人觉得吃的这些食品不安全。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做呀？后面有利益驱使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当中曾经说过，要是有 200% 的利润，就敢冒着上断头台的危险。所以可见这个诚信是多么的重要。萨伯达就讲说，我已经答应这只白鸽了，我应该讲究这个信誉，所以啊，无论如何我不能把白鸽送给你，我要把白鸽交给你，那岂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老鹰一听一乐，哦，你竟顾着白鸽的命是命，难道说我老鹰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要不吃它我就得死，到那时你就要了我的命，你这样是慈悲心肠吗？你因为救了白鸽而杀了我老鹰，你这么做就对吗？萨伯达一想，老鹰说的不无道理，那这样吧，咱俩交换交换，白鸽你别吃了，我给你拿别的肉，这样呢你也可以活下来，岂不两全其美？老鹰听完了一摇头，这不行，我不愿意吃那些死肉，我愿意吃啊那些新鲜的热肉，刚剥下来的，哎，刚咬死的，我愿意吃这样的肉。老鹰这么一说，萨伯达这心里又犯难了，心说，我如果为了救这只老鹰，为了让它吃新鲜的鲜肉，去枉杀别的动物，那岂不是救一命而又害一命吗？这样的事儿我不能做。思来想去，打定主意，说这样吧，我把我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你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老鹰一听点点头，那行，你要愿意割肉，我同意，来吧。就见这个国王萨伯达从侍卫手里拿过一把短刀，把裤子挽起来，刺啦一声，这一刀打大腿上掀下一块肉来，递给老鹰，你吃吧。老鹰一看一摇头，这不行，你这块肉才多少啊，那只鸽子有多少肉啊，我吃不饱啊，我吃不饱我还得死，不行不行，我还要吃那白鸽。萨伯达一听，哦，这是嫌少啊，那好，我一直割到你满意为止，我一直割到和这只白鸽的重量相等为止。命人找来了一架天平，这面放着白鸽，这面放着自己的肉，刺啦一条又往上放，可是不管他怎么割，这架天平啊依然是倾斜的。那说怎么回事，这鸽子这么沉吗？您别忘了，地势天他施法了，他能让他一边骑吗？不可能啊。两条大腿的肉都割完了，鲜血淋漓，天平这段还是斜的。萨伯达又继续割自己胸脯的肉，割手臂的肉，这一身的肉都快割完了，天平还是压不下去。尽管这萨伯达身上是无比的疼痛，但是现在心里面想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得把这白鸽救活。命令左右的人说，你们把我杀了，把我的骨髓放到这天平之上，来弥补这鸽子的重量。看到这儿，这帝释天呢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见这个萨伯达手到不移，慈悲之心毫不变更，摇身一变恢复了原形，说罢了，原来您呢 怀有着高尚的志向，愿意为众生忍受痛苦啊。现如今我是服了，可只有一点我还弄不清楚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您别忘了，这帝释天关心的是这件事儿。就听这萨波达讲说，对于三界中的一切我一无所求，我只希望普度众生，我的志向啊，不是达到您和转轮王的位置，是为了拯救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三界众生，让他们能够脱离苦海，走向不生不灭的涅槃道路。那你说你今天为了一只鸽子，割尽了浑身上下的肉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你有没有半点的后悔呀？哪怕有半点，哎，你也说出来。萨伯达一摇头，我半点皆无啊，我是一点都不后悔，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我还得这么做。帝释天呢，这心里面是彻底服人家的，再想想自己，相比之下这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。你说人家这么高尚，我呢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我怎么能想到他是为了取代我的位置呢？哎呀呀，怪我怪我。面对这萨波达一施法术，转瞬间萨波达全身又恢复如初，哎，这肉啊又回来了，而且身上一点刀疤都没有，一点伤痕都没有。帝释天向萨波达顶礼问讯，围着他转了三圈，这才返回天庭。